诸位法师，诸位同学，今天有38个问题，我们按照顺序来解答。前面第一部分呢，是国内同修提问的啊。第一个问题，老法师讲习中常说，现代社会强调的版权、著作权，限制了善法流通，但对现代人而言，却以为是尊重智慧财产权的表现，请法师开始。我们对于每一个人他的意愿啊，尤其是财产，这当然要尊重啊。但是在中国自古以来，两种人得到天下人普遍的尊敬啊爱戴啊，这两种人呢，一个就是教书的老师，一个就是医生啊。这两种人是救世的，没有财产权啊，所以他的著作的时候是欢迎翻译啊，翻译的人越多，对他越尊重啊。你不尊重他，不喜欢看他，我翻译你的干什么？我花那么多钱啊，花钱翻译你的，那当然你的东西有价值，你的东西确实能对社会有好处啊，这个人家才愿意流通你的。那么现在这一限制啊，有版权著作权一限制啊，这些东西就不能够普遍利益众生。尤其现在整个世界的动乱，如果有好的方法能够挽救世界，现在世界上到处我们听到啊，怎么样消弭冲突，怎么样能够啊这个促进安定和平，全世界的人来做，真有些人真有办法，那个著作权限制住了，一点办法都没有，走了死路一条啊。所以这种这个政策的时候啊，是实实在在讲呢，是扼杀了很多慈悲济世的这种人的心愿，所以这个对他不是尊敬啊，不是尊敬，说的不好听的话，对他是侮辱啊。连古人都受了障碍了，你连大藏经都有版权，你扯什么话了？这版权释迦牟尼佛的，释迦牟尼佛什么时候把版权给你的？哦，他排了版啊，文字没有他没有，但是这个版是他做的，他要这个权，你不能应他的，那怎么办呢？只好我们重新排版啊，重新排版跟他版不一样的，那他就不是他的版权了。你看惹这么多麻烦呢啊。这个版权著作权谁搞出来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搞出来的。那我在参加这个国际会议的时候啊，这个发言的人很多啊，我就向他们征求，有些人讲得很好，哎，我说他这个大会里面都有录像嘛，录音嘛，我说你这个东西可以放在我们电台里面去广播啊，我们自己有一个卫星电视台，哎，我说那有没有版权呢？还要签授权书啊，这样我才晓得这个东西，他们告诉我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搞出来的啊，搞出这个，有这么一个念头，定这个法律，那在佛法因果里面来讲呢，这个人生生世世愚痴，为什么？他把别人的智慧障碍住了吧？他将来的果报啊，生生世世愚痴啊，到什么时候他才能出得了头来呢？ 这个法律的时候废止了，没有了，他才能出来，很麻烦呐、啊！啊，不知道动这个脑筋签这个文字是容易，后头果报可不堪设想啊！啊，这个我们要知道啊。所以中国过去的读书人啊，都在立业天下，所有一切著作的时候，绝对没有版权啊，绝对没有著作权啊。所以我这一生，我喜欢读书，你看看我所读的东西啊，人家书拿的时候，我第一个看版权页，他如果写到版权所有翻印必究，这个书我不看。所以有很多人问我，你为什么不看？那个心量那么小啊，他能写出什么好东西来？他没有爱心嘛，啊，他是个商人嘛，他不是读书人嘛，啊，他把他的东西作品当做商品买卖嘛，啊，看得那么严嘛，啊，他还能写出什么好东西？啊，所以不要浪费我的时间，也不要浪费我的精神。啊，你看我们中国古书，啊，从前那个线装书、古书，后面都是。这个欢迎翻印功德无量，没有提版权，没有版权这两个字啊，就是欢迎翻印功德无量啊，这是中国五千年传统的文化了啊，所以现在中国东西没有法子流通到全世界，就是这个限制很大啊，这是什么？众生没有福，这些妖魔鬼怪呀、啊，搞的这些障碍啊。那么我们明了之后，就是我们自己的东西啊，要晓得没有版权。但是没有版权，现在又有个麻烦，别人都有版权，你要没有版权呢，他会把你的东西拿去注册是他的版权，那这个事情就麻烦大了。啊，所以我们现在后面有时候印到版权所有欢迎翻印，是啊，就用这个方法了。我们有版权，我们欢迎翻印，我们不禁止翻印啊，欢迎翻印啊，功德无量，可以用这个方法啊。第二个问题，这弟子本人啊，曾罹患癌症，因至诚念佛忏悔，现已完全恢复健康。所以我的孩子正读大学，心地善良，也非常尊重老法师。他现身染重病，我劝他念佛听经，他却说没有时间。啊，希望我到此地请老法师为他指点开示。啊，这个语言也。正巧啊，今天我们收到北京寄来的这个一套光碟啊，就是山西小林啊，有70多个人啊，年岁最大的90多岁，年岁最小的10几岁啊，都是得这些不治之病啊，他们完全靠诵经念佛了，把身体恢复了啊。那么我们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啊，这个消息是以前我们的学会的会长林子，啊，他从北京带了一套给我看，啊，我看了之后，跟大家做了一个小时的讲解，就说明这是什么道理，这个不是迷信，啊，这不是迷信，啊，这个是就是佛在。《一教经》里面讲过一句话：“智心一处，无私不办。”啊，那么大乘教里的常讲呢，一切法从心想生，啊，这个就是说，意念把自己病治好了，啊，这个事情以前我讲没有说的这么清楚，啊，没有这么明白，啊，我在20多年啊， 在美国的时候，我曾经跟诸位报告过，在当老师的时候，有一次感冒，那么同学带我去看医生，那个医生是中国人，听说现在这个医生也不在了，他过世了，年岁并不大。我跟医生说，我说这个病人病治好啊，不是医生治好的，他很惊讶，我说怎么治好呢？信心治好的，病人对于医生有信心，对于药物有信心，信心把它治好的。如果这个病人的时候，他对这个医生怀疑，对这个药物怀疑，那就一点效都没有。我说了他想了半天了，他点头，他同意我的看法。我说医生把病人治好的时候，医生对他的这个医术有信心，对这个病人病能治好的时候也有信心，彼此互相都有信心才产生效果，如果要一方面失了信心的话，都不可能有效果，这个是20多年，现在说这个我们对这桩事情了解就更透彻了，尤其是日本江本博士的实验呢，那给佛教是做了一个科学的证明，你看这个水是矿物它不是动物，它也不是植物是矿物矿物有见闻觉知，它会看，它会听，懂得人的意思，我们人有善的念头对它，它的结晶就非常美，这个在显微镜之下的时候都看到了，都照了很多照片了。如果有恶的念头对它，我讨厌你，不喜欢你，它的结晶就很丑陋，那就是说吧，我们整个身体原本是健康的，不是有病来的，个人都是健康，都是圆满的，病是什么呢？你的心不善，念头不善，把你里面的这个细胞组织它变坏了，病就这么生的。那你要是换个念头，善念呢？你看诵经善念，念佛是善念，这江本博士实验了，他拿一杯水放在心经上面，这底下是心经，摆在心经上面放一个小时，那个水拿到这个显微镜底下去看，结晶非常之美，他试过心经，试过法华经，还试过一些咒语，都是非常美。我们诵经念佛，这最心最善它就能把我们那个不好的细胞通通还原了，通通还原了，细胞还原了，你这个器官就恢复正常了，这病就好了嘛，就没病了嘛，所以它有道理在，它不是没有道理所以你真正懂的人不是迷信的不是说我念佛佛加持了，不是因为你念佛那个念头最好念最好所以那个念头的时候，把你身体不好的那些细胞的时候，全部把它重新变回来了，就这么回事你懂这个道理你就晓得意念要是集中会产生很不可思议的效果那么在中国上一次不知道是什么人送我一本那个特异功能的是中国是最有名的一个特异功能，叫张什么胜张宝胜，对，张宝胜送这本书给我看，我都把它看了他那个能力是很强能力很强，那个强是那个能力是什么呢？就是意志集中我们一般人意志是散乱的，很不容易集中你看他要发功，那发功就是集中那小的事情呢大概几分钟那个大一点的时候他差不多要十几分钟，有的时候要半个钟点那个意志集中到那个程度的时候他才能突破 啊，所以这个事不稀奇啊，哪个人都有啊，问题就是你能不能集中啊，就好像这个光一样，它能把光聚成在一点，那个光就很强，它起作用，我们的光是散的，集中不起来，就这么个道理啊，所以你要好好的修行，所以呢把意念集中啊，那你整个身体健康全部都能够恢复啊，所以就是道理在此地啊，你要明白这个道理，相信这个道理，自己好好的修炼啊，你的一生可以不会生病啊，一生呢可以不会去看医生啊，身体健康啊，所以人一定呢要有个欢喜心啊，佛家讲的是法喜充满，那不可以忧虑，不可以烦恼，烦恼就使人衰老啊，一个人常常生烦恼，常常发脾气，这个人寿命不会很长啊，而且衰老得很快，肯定毛病很多啊，越是身体不好毛病就越多，这是它两方面，这是相符有关系啊，所以他能够说把脾气改掉啊，见到人都不要再计较了啊，都欢欢喜喜的把毛病改掉之后，他身体就会健康了啊，所以这个礼要懂啊，你懂得之后，你看这个山西小院这40多个人呢，他们得的癌症的医生都放弃治疗啊，居然在这个诵经念佛了2-3个月就很好的效果啊，恢复之后多少年来不再重返啊，比药物治疗还要殊胜啊，这个道理要懂啊啊，所以这个你这个小孩有毛病的时候，这可以给他做参考啊。第三个问题，这30心念中未受菩萨戒的居士是否可以当为闹合业众？在不得已的状况之下啊，可以，最低限度呢他要守3皈5戒啊，他才如法才会有感应啊，3皈5戒或者是受了菩萨戒，如果有名无实，效果都不大啊。为什么呢？这个与鬼神打交道啊，最重要的是真诚，诚则灵啊，不诚那就不灵啊。你是真正受过3皈5戒。3皈5戒你做到啊，你没做到啊，光受那是假的，那有名无实啊，那鬼神瞧不起你，你真正做到了啊，鬼神会很恭敬你，而且佛在经上这讲得很清楚啊，真正三皈啊有36位护法神啊，那受戒呢，一条戒有5位护戒神啊，5戒都受圆满了，都能做到了，就25位护戒神，36位护法神，那鬼神怎么会不尊敬你呢？啊，所以受了一定要做到，受了做不到啊，那是欺骗佛菩萨，也欺骗自己，也欺骗众生，啊，那是有罪的，啊，这个一定要懂，啊，那现在我们这3皈5戒菩萨戒。受了之后为什么做不到啊，不但连这个做不到啊，更基本的是善业，是善业是基础啊，是善业做不到，那3皈5戒都是假的，那他不可能做到的，是善业是佛家的基础啊，那是善业做不到的，所以我们想呢还有更深的基础，那就是孝诚，人天善法啊，所以我们现在用弟子规啊来补习啊，补这个缺啊，你弟子规能够做到了，持善业就没问题，很容易落实 啊，十三业落实之后，这三规五戒就可以做到，啊，那就很有受用了。你说三规五戒你做到了，你也相信的时候，你有三十六位护法神，二十五位护戒神，你就很不容易了。哎，所以一定要真干，啊，你要不真干，干假的，没有护法神，你旁边是什么妖魔鬼怪？啊，妖魔鬼怪有的时候跟你开玩笑，有的时候找你麻烦，啊，所以这个不能不懂啊。第四个问题，他说世间习俗有所谓啊，七不除八不葬，啊，凡遇初七、初八、十七、十八，不出兵和埋葬，请问佛教徒应如何说服他们使其突破此限制？这个是民间的风俗习惯，嗯，不太容易突破啊。为什么呢？这个已经是根深蒂固了啊。但是在现代这个时代，已经有很多人不相信了，啊，相信的人有，不相信的人也很多，啊，这是民俗，尤其着重啊，在风水，啊，一般看风水呀，啊，这个算命看相啊，他们对这个很重视，啊，那在佛法里面呢，不讲究这些，啊，佛法给我们讲的。你看的日日是好日，事事是好事，啊，所以佛法没有这个啊。你比如一般这个供神的时候，这个供桌什么的摆设都讲究的啊，都有很严格的，供佛没有啊。佛法诸位要知道，佛法真的跟你讲重视智啊，不重形式。哎，形式上的庄严是为的什么呢？是为了戒淫促学啊，好像我们文艺表演一样啊，吸引这个初学的没有入佛门的大众啊，叫他们看到这个之后心里有所感动。啊，是戒淫信徒、戒淫众生一种方法、一种手段，那目的在这里啊，所以与这个鬼神呢，与这个毫无关系啊，所以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啊，他不计较这些啊，最着重是真诚啊，无论是待人、戒物。乃至于对待鬼神都是一个道理啊，至诚感通啊。那么我在这个经上呢后面续了两句话啊，我续的是人人是好人，事事是好事，我们就心开意解了啊，对什么样的人你就不会有怨恨啊，不会看到难过，人人是好人，事事是好事啊！你永远呢心平气和啊，这个对于身体养生之道啊，那就有很大的帮助啊！有什么好生气的啊？你想想《心经》上这个《金刚经》上讲的啊，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哈、啊，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你有什么好计较的？所以把这些分别执着放下啊，自己得大自在啊，啊，自己得欢喜心啊。第五个问题，他说弟子是出家中，要想遵守老法师所设的一门深入，但于老法师所设的众多光碟中 应选择哪一门深入才对？你这个问问得好啊，这个一门深入啊是有次第的，你先用一年的功夫深入弟子规啊，有期限，就是我一年我一定要把弟子规做到啊，不会做不到的啊。我们现在在这个庐江办的培训班啊，在那边培训的学生期限是两个月，两个月就做到啊，就能够落实啊，所以他能够到外面去教人的时候产生非常好的效果啊。那么这一批这个老师年岁都很轻，这都是二三十岁，他们是幼儿园的老师、小学老师、初中老师啊，两个月培训就做到了啊。那么杨老师告诉我啊，你们都知道蔡立旭蔡老师，现在达到蔡老师的水平，这样的人啊，现在有十个，就是我们现在有十个蔡老师啊。所以我的目标是希望能有三十个啊。所以你一年，第一年呢，就是一门深入《弟子规》啊；第二年呢，一门深入《十善业》啊。如果你是出家人的时候，第三年呢，在一年深入《沙弥律仪》，你这个三年呢，根扎下去了啊，根深蒂固啊啊。然后你如果你修净土的话，你就可以选择《无量寿经》啊，或者是《弥陀经要解》、《苏超》都可以，你选择一门深入，一生不改变，你这一生肯定成就啊。这个基础，这个三年比什么都重要。如果没有这个三年基础，你一门呢是入不进去啊。你花上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呢，你都入不进去啊。所以这个基础太重要啊。你看看许多在家出家同修啊，修行修到老都没办法啊，十善业都做不到，什么原因呢？没有弟子规啊。三规五戒都是有名无实啊，你真正认真做，确实三宝加持，龙天善神拥护第六个问题，他说：最近诵经念佛时，如遇他人打搅，常会生起厌烦心，甚至于想骂人，请问如何调伏？这个你需要有定功啊！啊，这定功说得容易，做起来不容易啊，总是要求啊。那么修佛学这么多年了，首先要知道啊，别人来打搅，或者是电话来打搅，都是属于自己的业障，要懂这个道理，不要把这些事情推给别人你要能够避免，这最好的啊。我诵经的时候在房间里面，我把门关起来，把电话拔掉，诵完经之后我再门打开啊，这个都是方法啊。这个公共这个场所当中啊，寺院庵堂，找一个人少去的地方啊，偏僻静的地方啊，我们在那里诵经啊，这样尽量的避免啊。所以这个不能不懂这些道理啊，即使有人来打搅的时候， 也正是考验你的定功。啊，如果到能够不受外面环境的干扰，你的功夫就得力了。啊，还会受干扰的时候，证明你的这个功夫不得力。啊，所以那也是一种考验。啊，不应该去计较。第七，他听经时，如什么也不想，专心认真的听，是否是一种执着？或者因心中念佛，啊，立心一时听经，这个立心一时做不到，啊，肯定你做不到。为什么呢？真正能做到立心一时听经啊，你已经在阿罗汉之上了，啊，阿罗汉还做不到，啊，就这是化身菩萨，啊，这是我们向往的一个目标。哎，这你现在起心动念还用火，还有人，啊，《金刚经》上讲，你四相都具足。无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四相都具足啊！你怎么能立心一时？啊，所以这个是很不容易的。立心一时就是转世成智，化身菩萨了。啊，在《华严经》是圆教初住以上了，啊，所以这是很不容易的。啊，那这个。听经读经，我们能做到专心啊，在一部经念下来之后，里面没有妄想啊，那就很了不起了啊，你的心就专注了啊，心就慢慢就集中了啊，这个就很有受用啊。那么初学的时候，你念一部经总有很多个妄想，不要害怕，为什么呢？每个人都一样，啊，不是你一个人有这种情形，每个人都有，啊，开始学嘛，啊，总认真努力去学习，总得要个三五年，你的妄念才会减少，啊，你还真正用功，不用功的时候做不到，啊，三十年、五十年，你念一部经还是有许多妄想。功夫不得力啊，功夫用在什么地方？用在日常生活当中啊，就是不要跟人计较了啊，不要看这个也看不顺眼，看那个也不习惯，这个是很严重的烦恼啊。你要在日常生活当中什么事都看得惯，什么人都看得惯啊，一切真正做到随缘，恒顺众生，随喜功德啊，跟人相处，跟处一切事，没有成见啊，跟任何人都能够和睦相处，平等对待，谦虚恭敬，这个很重要啊。你不能谦虚，不能恭敬，处处要别人迁就我，这个事情就麻烦了，这是永远没有办法离开烦恼的啊！自己要能够迁就别人啊，不要叫别人迁就我。烦恼轻，智慧长啊，总是要长年累月的在生活当中，特别在这个是处世待人接物啊，在这里这就真功夫啊。学到的时候要会用啊，就用在这些地方啊。那么读经也是一样啊，这个不要想这个什么叫分别，什么叫执着，不就想，你想它就是分别，就是执着啊，你怎么能离开妄想分别执着 只有不去想它，啊，只是想这个事情我该不该做，啊，我做的对不对，啊，总是应当不妨碍别人，啊，这是个原则，啊，所以这是也是很不容易做的，啊，我不妨碍别人，他对我也不满意，啊，这个怎么办？这是菩萨讲的，菩萨所在之处，令一切众生生欢喜心。啊，他不喜欢我的时候，我看他来了，赶紧躲开。啊，古人就是这么做法的嘛，啊，避开嘛，啊，我对他恭敬，他对我不恭敬。啊，只求。我自己没有过失，不要怪别人有没有过失，啊，不去理会他，我自己没有过失，我自己做得很正确，就对了，啊，时间久了呢，慢慢就会感动对方，啊，这是用真诚心呢去感应。下面一个问题，他说家人不信佛，他们餐后啊所剩的肉食，他说我为之皈依念佛念往生咒，再用意念布施给无形的众生，然后再把它扔掉，请问是否可以？可以啊，但是你给他皈依念佛念往生咒啊，然后再把这些这个肉还是供养给无形众生，这个不可以啊，这个不可以啊。如果在环境许可之下的时候，他们吃剩下的肉的时候，应当用塑胶纸包好的时候把它埋到土里的，哎，这样做就很如法，哎，这些众生也会感激你，哎，不能随便处理，随便处理这个是很不恭敬，啊，第九个问题，古人说，爱鼠常留饭，但鼠类是有害健康的动物，请问这一卫生观念是否抵触？你如果是真正学佛呢，他就不抵触啊，为什么呢？可以跟他和睦相处，平等对待啊，互相帮助啊，他懂得人的意思啊。那我们现在这些年来跟这些小动物，家里小动物啊处得都非常好啊，家里面有蚊子有苍蝇，我们绝不害他，哎，他也不会害我们，哎，你要害他，他就会害你，那就麻烦大了。哎，你真的以爱心对他，他也以爱心来爱护你，啊，怎么会有传染病给你？如果你常常杀他的话，他就带很多病菌来，让你一家都不干，他要报仇嘛，啊，所以。古人这是很有道理的，但是现在人不会接受啊，也就是现在人相信科学，不相信因果啊。古人相信因果，相信天地万物都可以善待啊，都可以这个互助合作。第十个问题，受过菩萨戒的居士因修行时间有限， 是否可以怀里抱着孩子一边读经。这个怀里抱着孩子可以念佛啊，如果读经呢，你那个经能够背诵可以啊，如果你看着经本子念的话的时候，这个一方面是不恭敬啊，再一方面小孩决定会干扰你啊，你能够背诵啊就没问题。幕后一个问题，这个家中过去曾经供养保家仙，现在送不走啊，他请的是仙种类很多了啊，在中国北方听说这个狐仙很多啊，很多人供养狐仙保护家庭啊，他现在送不走啊，第一个请问会影响主人往生吗？第二个是不立牌位而播放讲经光碟给他们听可以吗？其实那也是众生，你既然过去请他来了啊，保佑你一家了，现在学佛要把他赶走，这个不通人情啊，应该是应该继续留住他们呢，做你家的护法神啊，所以把他的牌位放在佛像的旁边，这样就对了啊，他也欢喜啊，替他皈依啊，替他皈依，也替他是无戒啊，让他护持佛法，护持你家庭，这不是很好吗？为什么要赶他走呢？下面是网络啊，网络上同学提的六个问题。第一个是邮票盖上邮戳即受误损，请问含有佛菩萨形象和佛教文字说明的邮票能否使用？可以使用啊，可以使用，这个也是宣传啊，你贴上这个邮票寄给你的朋友，朋友不信佛的看到这个佛像啊，也是一粒眼根永为道中啊，那他是糟蹋掉的时候丢掉的就是糟蹋的，那也没有关系啊，反正有功他也有罪啊，罪受完了之后啊，那个佛的种子会起作用啊，最怕的是你一生你根本遇不到啊，那就是很难与佛有缘了啊，所以只要跟佛有缘啊，这个有一点过失也没关系啊，何况他真的将来入佛门呢，他能够忏悔啊，忏除业障。第二个问题的西方三圣呢都是本师，临终时阿弥陀佛来接引，观音和大势至菩萨是否会一起来？如果阿弥陀佛没有来，能否跟观音和大势至菩萨去？可以啊，这个三圣呢都是我们的本尊啊，临命终时有一些魔啊，他会变现佛菩萨的形象来接引你啊，那你要是不懂得的话就跟他去了，那就错了啊，但是魔决定不能够变本尊啊，变本尊呢他是犯法的，那个护法神会干事啊， 绝对不许可的。他变别的菩萨、别的佛来说，这个没有关系，啊，这个是他是冒充的，那你自己跟他去了，你活该，护法神不管你这个事情。所以这个道理呀、啊，要懂，啊，我们的供养的本身，嗯，所以我们也想着说，就一门深入啊，我们一生的时候供一尊佛像，啊，你每天看到他。啊，每一天你想到他，到临终的时候，阿弥陀佛一定现这个相来，哎，天天想，总归想来了，啊，所以不要常常去换这个佛像，啊，常常换佛像的时候，会把我们的这个念头啊搞乱了。第三个问题，就是学佛之人。应常怀平等心，远离一切善恶分别。这是既然如此，应对西方与娑婆等而视之，为何还要求生西方？啊，这个问题呢，在理上讲是没问题，在事上讲啊，差别很大。啊，理上绝对没问题。娑婆跟极乐平等的，啊，那再说呢，我们跟阿弥陀佛也是平等的，我何必要念他呢？何必要念他呢？我们两个虽平等啊，他成佛了，我还在当凡夫啊，你说要不要跟他学？这道理在此地吗？哎，人家已经学成功了，啊，说在家呢。这个凡夫跟佛，我讲得很清楚很明白，那差别在哪里呢？就是人家没有执着，没有分别，没有起心，没有动念，这个就成佛了。我们这个做不到啊，我们六根接触六尘境界，会起心动念，会分别，会执着，那就永远到凡夫啊，所以凡圣呢，差别就在此地。啊，我讲得很明白。如果是执着没有了，还起心动念，还有分别，那是阿罗汉，没有执着。那菩萨呢？菩萨分别没有了。啊，佛呢？佛是起心动念没有了。啊，清净万论呐、啊，八万四千法门呐、啊。讲到总的原则，就这么一句话了，啊，放下妄想分别执着，你本来成佛，你跟阿弥陀佛、跟释迦牟尼佛绝对没有两样，啊，麻烦就在这里。你想你现在为什么还要执着？你不执着了，你就成阿罗汉，那为什么还有分别？那不分别了，你就是菩萨了，不就是吗？所以也常常想到什么事情别执着了，不要再分别了，那么阿罗汉菩萨这一生有指望啊。如果还是那么样的执着分别的话，就没希望了啊，那就永远搞六道轮回，就这么回事情啊。所以你想想要不要到极乐世界去啊？到极乐世界去，说老实话，断妄想分别执着比较容易啊，为什么呢？就那个地方的生活环境好，人事环境也好啊，人心都是清净的，你看了不会生烦恼啊。可是我们要自己有清净心才能去得了，自己心不清净，到那个地方把人家的环境染污了，他们不会接受的啊。阿弥陀佛纵然慈悲的是，你到那里把人家环境破坏，大众不能接受，这个道理很重要。心净则国土净，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条件，这才是真正第一个条件。心要清净啊，就念佛啊，念佛的用意呢，就是把清净心念出来。 怎么个念法呢？我们今天遇到这个分别执着啊，遇到这些事情了，赶快念阿弥陀佛，把这个事情放下啊！所以用一念阿弥陀佛，这一念止一切妄念啊，这是一个方法了啊。到了西方极乐世界了，阿弥陀佛也不要了啊！你要阿弥陀佛，你还是分别执着啊，然后你再想到。这是一种方法了，是一种手段了啊！那为什么我们不用观想？观想难，你有十六观经啊，为什么不用啊？观想想久了就着相了，就执着那个相了。到西方极乐世界，还把那个相拿掉，凡所有相，皆是虚妄。那个相拿掉啊，不容易啊。这句名号去掉很容易，你那个名号假名啊，容易去啊，相可不容易啊。所以持名啊，比摄相啊要殊胜多了啊。就是将来你要放下比较容易啊，观想成功放下是非常不容易，就是印象太深，就这么个道理。啊，所以我们选择啊，这也是佛教导我们的选择持名念佛这个方法啊。到极乐世界学容易啊，不到极乐世界可不能学啊，到极乐世界就可以学了。第四个问题的。如果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是为了利苦得乐，是否是一种分别执着？你对于净土经教应当努力再深入去学习啊，你就明白了。如果我们有分别执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去行，这个就是极乐世界的殊胜。八万四千法门，任何一个法门成就，都要断妄想分别执着，就断烦恼。妄想是无明烦恼。分别是尘沙烦恼，执着是见思烦恼啊，大小乘经教里头都说到的啊，没有说不断烦恼能够出三界的，没这回事情啊。这三种烦恼是六道轮回的根本啊。那么最严重的就是见思烦恼啊，见就是见解，思是思想啊，就是你对人对事对物的看法，你看错了，你想错了啊，这是最严重的啊。这个能够放下之后呢，六道轮回的因就没有了啊。所以只要对于事出世间一切法，一切人，一切事，一切物不再执着了，你就很容易脱离六道啊！脱离六道了，证阿罗汉果。啊，那但是没有离开十法界啊，六道之外了，还有声闻、缘觉、菩萨、佛这四圣法界啊，你在那个里面，你还没有办法证得了一真法界啊，必须再把 分别舍掉，啊，分别尘沙烦恼放下，破一片无明，啊，破一片无明就是起心动念没有了，也放下，这样你才能够超越十法界。啊，那十法界外面就一真法界，《华严经》上讲的华藏世界，啊，极乐世界也是华藏世界。都要断惑真真的，但唯独净宗这个法门特别不需要断，但是要控制住啊，它虽有不起作用，这叫待业往生啊。八万四千法门没有待业的，待业只有这一门啊，所以这个比较容易多了，那个断实在是难的，控制住啊那就容易太多了，你只要能控制住啊，所以时时刻刻提高警觉啊，用什么控制？用这个名号来控制啊。我们不管是善念是恶念啊，欢喜都不行，七情无欲，只要一动，阿弥陀佛马上把代价住啊，这叫会念佛啊。压久了，哎，它就起作用了。这个不念佛也控得住了，也能控制得住了，这个时候你就保证往生了啊！只要能控制住，那个时候一念相应一念佛，念念相应念念佛了啊！功夫好的可以自在往生啊，自在往生就想早去也行啊，想到我寿命终的时候也可以，或者寿命已终，我还想住几年也可以，啊，这叫自在，生死自在。啊，这个离根四都要清楚，啊，都要明了，所以这个不是执着，我们就是因为执着、烦恼习气，在这个世间断不了。我们换一个环境啊，到极乐世界亲近阿弥陀佛，那个地方修学的环境比我们这里殊胜太多了。下面一个问题，他听说能听见佛菩萨说话，请问这属于内在的还是外在的，还是属于前世修因所得？这个话很难讲，能听佛菩萨说话是真的佛菩萨，假的佛菩萨呢？那这个问题就很严重了。哎，现在冒充佛菩萨的太多了。哎，那么你要是知道这些事实真相，就是听到看到也不要放在心上啊，常常想着金刚经上所说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不生欢喜心，这就对楞严经上讲的好啊，啊，凡是见到这些相啊，你不把它放在心上，对了，一放在心上着魔了，你就吃亏上当了。为什么？你着相啊，立刻妄想分别执着全部带动了，而且你还会炫耀，我看到佛了，听到佛了，你们功夫都不如我，不知道自己着魔了。很多啊，啊，这个不可以，要小心谨慎的啊，所以你这是看到，他心里想，对你自己的修学是有帮助还是有损害，那你要从这上看啊。他给你讲的啊，对你所修的这个法门啊，是有障碍还是有帮助啊？我修的这个法门，对我的法门有帮助的，我可以听 如果他说这个法门不行呢，你要去改个选另外一个法门呢，那就麻烦来了。那这绝对不能接受的。《金刚经》上讲，法门平等，无有高下。啊，我们选择一门，就是一门深入，你一生不改变，才会有成就。常常改变，常常听别人的这些意见呢，自己没有主宰呀，很难成就。啊，这是不可以不知道的。第六个问题，就是夫妻的卧室如果同时作为书房，是否对佛经界圣贤经典不恭敬？那像在香港这个居住啊，这么拥挤啊，每一家的房子都很小啊，我看到我们许多同学的房间的时候，大概只有四五百尺的样子啊，我看到就是那就是没法子啊，甚至于房间比这个还有更小的啊，只有这一间房啊。行，在这种状况之下，我们可以用一个橱柜把经书啊放在橱柜里，不用的时候门关上，这样就很好啊。佛像也是如此啊，我们拜佛的时候把橱柜打开啊，这个佛像打开拜佛，拜完之后啊把它关起来啊，收起来，这是个恭敬心。哎，所以有个小佛龛啊，你像那个日本的小佛龛的时候，这么小小的佛龛它都有个门，很有道理。他平常时候他不拜佛的时候他把门关起来，你看不到我，拜佛的时候他就把门打开。所以就是那个设计都很有意义啊，都是很恭敬。我们对经书也是用这个方法，这样就好。好，这个下面是吉林师范大学提问的啊，有好几个问题啊。第一个问题，北京师范大学的校训为学为人师，行为师范，吉林师范大学的校训呢为好学尽智，力行坚韧，山东曲阜师范大学的校训为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他下面有三个问题，请问三所师范大学的校训有什么内在的文化联系？这个问题问得很大啊，问得很广，在这里没有办法细说。确实它有联系啊，它是一体的啊。那么这是我们中国几千年的文化啊，融成了一体。这三家的校训我们可以说是一二三三而已啊，说法不同啊，这个意义没有多大的差别啊，多好。第二个问题是，这三所师范大学的校训啊，又有什么不同的区别？啊，不同区别在强调啊。那么实际上强调的时候，它还是离不开这个圣贤呢教训的这个原则。北大讲的学为人师，行为示范， 啊，最重要的还是行为。啊，你所学的一定要做到，要给社会大众做个好样子。啊，范是模范。啊，如果每一个做老师的人，每一个从事教育工作人，都能给社会大众做好样子，这个社会许许多多的弊病都能改正过来。如果从事教育的工作人也要把教育当作一种商品来看待，那就难了啊，只追求自己的利益啊。今天社会就是贪婪过分的严重啊，在佛法讲的时候，贪嗔痴就三毒啊，几乎已经达到饱和点了啊，没有一个不贪呐，什么都贪呐啊，贪财、贪名、贪色啊，贪权位，甚至学佛还贪啊，贪佛法，那有什么法子呢？啊，那个贪婪发展到极处，结果是什么？整个人类会从这个地球上消失了。啊，那么这个事实，科学家告诉我们，在地球上过去已经发生过很多次。啊，现在看看这个样子了，好像又接近了。啊，所以才有世界末日的说法。啊，那么这个道理，诸位想想，你从江本身水试验里细心你去思维去观察，有道理。每个人呢，这个念头都是恶念的，把整个地球环境破坏了。啊，破坏之后，这个地球必须要重新改组。啊，重新改组就是我们讲是地壳变化。啊，这个陆地可能沉到海底，海底里面又会变成高山。啊，诸位要晓得，这个不是自然灾害，人为的。啊，是一切众生居住在这个地球上业力所感的，这个道理深呢，现在一般人不知道啊。啊，佛法里讲得很清楚啊。所以这是一门很高深的学问啊，挽救没有别的，人心要是都能回头，都能向善，这问题就能解决了啊。向善要谁带头呢？要从事教育工作人太多啊，那么现在从事教育非常困难，难在哪个地方呢？不尊重老师啊，社会上的时候只看重了经济啊，只崇拜富贵人，不崇拜这真正有修养有德行的人啊，往往还轻视他，瞧不起他，那穷教书的有什么了不起？这个事情很难啊。啊，所以这两句话说的是很好啊。啊，他这个孝训本来是学为人师，身为示范，身体的身，我把它改成行，学校也接受了啊。我到学校去参观的时候，在大门口看到这八个字，我告诉校长，我说这八个字是大方广佛华严经啊，他们很惊讶啊，华严经上菩萨就是这个啊，那个行是行为，比身的范围啊要大多了 些学校也采取了。那么吉林大学的这个啊，好学尽智，力行尽人。好学尽智跟修为人师意思很接近，力行尽人跟行为示范意思也很接近啊，所以提倡呢，一个是好学，一个是力行啊，都非常的难得啊。我们要成就德行学问，关键确实在此地，你不好学不行的。但是好学在今天也非常不容易，为什么呢？放下名利才能好学。如果是名利好名利的心超过好学，这个好学就不能成功啊。所以名闻利养要放下了啊，五欲六尘的享受要放下，你才能做到好学，你才能做到示范啊。天下人的所好的是名闻利养，财色名食睡五欲六尘，这还得了吗？啊，那么首先问你，你能不能不看电视？你能不能不听广播？啊，能不能不看报纸？这些东西是最严重的染污，你要不能把它舍弃掉，你的心怎么会清净？心不清净就没办法好学啊，就没有办法做世间人的榜样。那学不厌会不厌呢，那更进一步啊，这真正是好学，活到老学到老啊啊，这个里面真正尝到了法味啊，就法喜充满了啊，欢喜叫人愿意给人做一个最好的榜样啊，目标非常正确啊，不能希望学校所有学生都能做到，学校里头一年有两三个就了不起了啊，所以这个一定要懂得。第三呢，第三个问题，在落实的时候应该怎样密切集合？落实是一个问题，一定要放下名闻利养啊，要有真正的牺牲奉献的精神啊，为传统的文化，为伦理道德啊，做出真实的贡献啊，要从这个落实啊。那再讲到具体的呢，一定要落实《弟子规》啊，《弟子规》做不到啊，这孝训就是假的啊，通通要从《弟子规》去落实啊。老师能做到，学生能做到，自然就会感化人。第二个问题，这吉林四大的校训啊，好学尽智，力行尽人。请问好学应注意什么问题？力行应解决什么问题？这两个问题可以做一个答复。我们在讲习里面常常讲到， 学佛的障碍啊，无论在家出家。我讲第一个是自私自利，第二个是名闻利养，第三个是五欲六尘，第四个是贪嗔痴慢。我讲这十六个字，这十六个字你要是不放下了，佛门虽然广大了，你不但不得其门而入啊，那门在哪里找都找不到。好学力行也要把这十六个字放下，这十六个字放下了，门找到了，有门路可入了啊！所以这十六个字不能放下了，如跟佛都是不得其门而入啊！力行弟子规啊，弟子规一定要百分之百的做到，然后自己要放下自私自利啊，起心动念不为自己了啊，为社会，为国家，为一切众生，这个才真正叫好学，这是真正智慧啊！认真去做呢，这是真正的理性。人就是仁慈啊，仁慈在佛法里面讲是菩萨啊，佛门里面常常尊称别人呢仁者啊，诸位要晓得仁者就是菩萨，仁慈的人啊是菩萨的别名。第三，现代社会讲求分工合作管理模式，而中国圣王自古以来皆有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念，请问修齐治平的理念与现代的管理学应如何集合运用？清末民初，中国确实有一些大儒，他们提倡的方法跟此地所讲的很接近，那就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啊，那么这个方式呢，日本人用的，啊，所以日本人曾经强盛一时，啊，中国人的时候自己把根本丢掉了，希望说全盘西化，结果中国自己根丢掉了，外面这个东西又没有学得来啊，学得太杂了，太多了，学得四不像啊，这样造成中国最近一百年的灾难啊，这个我们要知道。啊，但是日本现在呢，可以说从70年代以后啊，问题发生了。为什么呢？他把那个本呢，渐渐失掉了。啊，失掉之后，那灾难就到了。啊，这个这一桩事情，30年前，那正是70年代的时候。啊，汤恩比波斯跟这个池田大佐曾经讨论到这个问题。啊，这个问题很严重啊！啊，这个汤恩比波斯一再强调啊， 中国传统这个文化要不能够复兴，是整个人类的灾难啊！那现在我们看到了，整个这个世界社会动荡不安啊，用什么方法来解决呢？确确实实，《弟子规》能解决。啊，他是讲嘛，这个解决21世纪社会问题，只有孔孟学说跟大乘佛法，我提出来的。啊，我跟一些专家学者讨论的，我说孔孟能解决吗？啊，你们看到孔子的45经13经行吗？啊，大乘佛法像华严、法华、楞严、大乘严能解决吗？不行。那人家话有没有讲错呢？没讲错，啊，你们所看到的如根佛了，都看到花叶、枝叶、花果，啊，枝叶、花果在今天的时候解决不了问题，什么东西？根，哎，儒家的根就是《弟子规》，佛法的根就是十善业，啊，所以不要搞这些大经大论。能够把十善业道弟子规的时候，这个东西你看很简单，它是根本，能够把它普遍到全世界，人人都落实做到，天下太平，什么事都没有了啊！你从这个根下去之后，然后慢慢再提升啊，这个才是办法了啊，否则话你讲的太高了，那是理想啊，做不到的，一定要从根做起，啊，这个根呢，还是从家庭教育开始，啊，所以现在办学难呐，啊，多少老师在我面前来诉苦啊，学生不听话不好教啊，啊，做父母的来给我说儿女不听话了，管不了啊，啊，都出了问题啊，啊，这是什么？这是社会动乱的根。啊，在这个地方，那根本动乱了，这个社会怎么会太平呢？啊，那就是家庭教育疏忽了，这一定从家开始。现在家庭教育麻烦了，要什么呢？父母跟小孩一起上课。那如果你小孩上课了，父母不没有学的话，小孩一看的时候，你叫我做你不做，你来骗我。他怎么会服呢？啊，所以现在就是男女老少各行各业一起学啊，我们在汤池就做这个工作啊，所以真的有效果啊，是我们也很有信心啊。我们在汤池才教3个月啊，那个地方的居民48000人啊，16个乡村啊，48000人，我们就以这个做示范点。做一个试验点，这个地方的居民男女老少各行各业一起学，所以我们老师很辛苦啊，20多位老师的时候到农村里面去，到每一家去教啊，现在听说是这个民风啊、素质啊都普遍的提升了啊，人跟人懂得互相尊敬啊，互助合作，懂得了。以前个人只顾自己的，啊，邻居吵架，家里夫妻吵架，现在这个现象没有了。啊，这个商店里面，店员呢，东西看得紧紧的，还常常丢东西。啊，现在学了《弟子规》，才学了2-3个月的时候，这个不要照顾啊，东西不会丢了。那就是小偷少了啊，所以这很好的现象啊，我说再有3个月的时候，那个地方可能会效果更好啊。现在每个人见人都有笑容啊，而且给人行礼都90度鞠躬礼，是不是？他们有些拍的那个录像带，你们都看过的是吧？啊，所以是很难得，但是出乎我们意料之外。 这杨老师说，老百姓好教，不难，很好教，真正教他，他明白。所以这现在这个小镇十六个村庄的人能和睦相处。第四个问题，中国圣王提倡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精神，与现代科技日新月异的发展，是否可以相辅相成？可以，但是最重要的要知道，要伦理道德为主，科学技术为辅助，这样才能治天下太平。如果是以科学技术为主，伦理道德摆在第二，这个世界的动乱是永远不会平息啊，这是肯定的。科学技术发展到极处，世界就毁灭了啊，这个道理不可以不知道啊。所以有识之士，你像汤恩比博士，他就讲得很好，科技不比要这些要像现在这样的进步啊，只是我们民生衣食住行这个有帮助的可以发展，许许多多与这个没有必要的，你何必发展这东西啊？发展这个毫无意义，会给人类带来灾害啊。所以他听说这个缅甸引入的科学技术啊，只是衣食住行加上卫生啊，他其他的新的科技一概不要，这是对的啊，这个政策是正确的。啊，如果说是这个科学技术是那么好的东西，我们中国老祖宗啊早就走这个路子了啊，科技最早要晓得在中国，不在外国啊。那我们在古代就发明了指南针啊，火药啊，在汉朝时候这书上都有记载的啊，已经有人学滑翔啊，学飞行啊，那诸葛亮的木牛流马，这个大家都知道机械化的运输啊，你看他们最后全部都毁掉，不留个后世，绝对不是自私自利啊。这些科学工具如果要是落在有野心人的手上，麻烦可大了啊，绝对不是一桩好事情的。所以发展伦理道德了啊，不发展科技啊。所以你要晓得科学技术的发明这个发展，人类付出多少代价，你们有没有就算这个账啊？现在交通方便啊，资讯发达，付出什么代价呢？人情没有了啊。从前一个亲戚朋友来访问的时候，那个人情多厚啊啊，一千里要走十几天呢，走半个月才走来啊。啊，现在一千里一个小时就到了，没有人情了啊。以前人居住的时候，这个邻里相当，那种互助合作，互相敬爱，那个活得有味道啊。现在住在一栋大楼，隔壁住了几十年的时候，不知道他姓什么，从来没打个招呼，这哪里是人呢？你出生都不如啊。你就想的时候，这付出的代价多惨痛啊。那么这个无助于这个日常生活的 再像脱水猛像这个往太空的发展，这个有什么意义？毫无意义嘛。你为什么不拿这些钱的时候，世界上苦难的人很多啊，为什么不去帮助他们发展这些核武生化武器，花多少钱？为什么不拿去救人？你搞这个干什么啊？这个东西问题非常严重啊。啊，现在等于说我们生活在什么，就是生活在还没有爆炸的核子弹，随时会爆炸啊。现在全世界拥有核武国家那个核弹数量统计超过10万枚，可以毁灭地球几百次。你说这个问题可怕不可怕？哪一个人生活在世界有安全感？这个太痛苦了。啊，这是什么？科学技术带来的。啊，那么现在这些国家领导人还能控制，啊，不敢发动核武战争。底下一代人，你能不能保住他？啊，底下一代人受的什么教育啊？电动玩具的教育。教什么呢？天天打打杀杀啊，游戏啊。所以他在家里杀父母杀兄弟啊，在学校杀老师杀同学，他不知道那是犯罪，不知道那是错误啊。什么原因呢？游戏嘛，天天在游戏机里杀人嘛，就是这个杀法嘛啊。到他们长大了，这个核武落在他们手上，他们拿了游戏乱丢啊。你说这个东西多么严重啊。所以我现在就是想方法联合这个世界上这些国家领导人啊，我们一起宗教领袖，我们一起来呼吁啊，希望拥有核武国家的时候把核武全部销毁啊，这个才是真正安全。麻烦大了，搞这个东西干什么啊？在佛法里讲，因果讲，制造原子弹，制造一颗，那个制造原子弹的人肯定是堕阿鼻地狱，永远不能翻身。你是干这干什么啊？相信科学，不相信宗教，不相信因果，不是不相信就没有啊，还有啊，你还得要受啊，到那个时候就后悔莫及了啊。所以这个东西啊，可以毁灭世界啊，可以把这个，这就是佛法里面讲的小三灾啊，也就是西方宗教讲的世界末日。人为的啊，爱因斯坦如果是中国人，受过中国传统教育，他绝对不会把原子弹的秘密说出来没有受过中国教育幕后一个问题，就现代美术强调啊，发挥自我个性，创立独心。请问，这与孔子所说的“四无邪”“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是否抵触？抵触啊！所以，从事于文艺的人啊，他要是他的这个作品能够让人呢？引发人的贪嗔痴慢啊，将来通通是阿鼻地狱。那为什么你把人教坏了，你把人引诱坏了啊？所以从事于文艺工作的人，这是我以前在台湾讲经，因为我那个附近呢有一个这个世界新闻专科学校， 里面就有电影的这种就科目啊，他们同学来听，我就说的是，我说你们将来肯定多倍的人啊。有一些同学就改行了，不学了，那真的不是假的啊，这个世界怎么会坏的，就是你们搞坏的。我们这里凤凰电视这个董事长刘长乐也是我的好朋友啊。啊，我们第一次见面我就告诉他了，我说今天世界上有两种人啊，可以救世界也可以毁灭世界。他说哪两种人？我说一个是国家领导人，一个就是干你这行的人。啊，大众媒体现在是这个教育里面影响最大的啊，电视没有善恶，没有罪业，你们这个内容是什么东西啊？啊，你播善的，那就你就救了世界；你播这些杀盗淫妄，那你就毁灭世界。那么第二个是，如以古人的标准，艺术师傅太过于呆板，应如何创新？呆板是安全的，创新是毁灭的。就是问你了，你喜欢创新，你喜欢把整个世界毁灭，还是希望的是这个世界上有秩序？啊，就是你要救人呢，你还是要杀人？啊，那就在你的良心了。第三，学习艺术者应如何以此标准调整创作的心态与方向，必须要接受传统伦理道德的教育。啊，如果你有伦理道德教育，你的艺术创新就不一样。那我们有个朋友江一子，啊，居士也是学佛的，他是李老师的学生，他是个画家。你看他的画，那就不一样了。啊，他的画里头有伦理道德。啊，我是前年请他画了一张《地狱变相图》。啊，他用了一年的时间画成功了。啊，你们也都看到了。啊，我们这边有光碟。啊，光碟比画还方便。啊，你带回家去，全家人可以看这个，就不要看电视了嘛。啊，现在人呢，立了电视不能过日子嘛，那就死路一条嘛，这就是毒药啊，不服毒啊，哎，就毒瘾上瘾了，啊，不服毒就不能生活了，啊，所以我们为了这个，啊，才用了一年的时间。在这个了凡四训的电视剧啊，现在是四月已经完成了啊，我这一次到这个大概可以能看到啊，他们把送来，那将来我们大量的做这个光碟啊，23集电视剧啊，希望你们每一个人在家里呢，每天就看这个，一遍一遍的看，看完了重新从头再看啊，如果能够看上一年，你们全家人都改变了啊，不要看其他的东西啊，看上一年的话，你全家变了啊，那么也往后啊进度会快一点，这一套拍完之后，我们就拍《太上感应篇》啊，感应篇汇编30集啊，这个第三个就是安史全书啊，安史全书也是30集啊，那么还有于今义玉造神机啊，我不知道是多少集，那比较短一点啊，这是我们 第一批正在做的人。啊，头一期的时候比较困难一点，因为这个服装道具啊都要新做，啊，以后的那这些服装有很多都可以用的，啊，在一些费用方面都会节省一些，啊，这我听说演艺人员演这个个个都改变了，啊，他们是第一个得度，啊，第一个得度，个个都改变了。我们用这个方法吗？没有法子。现在印书，大家对书没兴趣，只有看电视才有兴趣，再想办法把这个书籍变成电视。啊，那么这个标准啊，摸后一个问题说，这个标准与学习艺术者到底有何重要性？重要性就是它救人类还是灭人类？啊，你们朝这个方向去思维。啊，他这个艺术创作的时候，不是救人类，就是毁灭人类。啊，这下面呢是老人学佛提问，请问老实念佛四个字中的老实是指什么？可否就日常生活当中的四项说明？老实这两个字不容易啊，只要老实啊，没有不成就的啊。老实就是守规矩，规规矩矩，依照佛陀教诲去做啊。不要加上自己的意思啊，那就叫老实。如果加上自己的意思，就不老实了啊。大势至菩萨教给我们念佛的方法，都是六根净念相继，你把这一句话做到了，就是老实啊。觉明妙行菩萨讲的更好懂，意思是一样的啊。怎么个念佛法呢？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就是老实啊。我们现在最麻烦的是夹杂怀疑，实在讲信是信，信的不真啊。因为信的不真呢，你才会夹杂。如果真心切愿，自然就不会夹杂啊。所以我们说到念佛呢，我们就会想到地贤老和尚的徒弟郭鲁匠啊，这是谭秀老法师30年前在香港常常提到的。我是从录音带里面听老法师说的啊。这个录音带是香港同学寄到旧金山，那是我住在旧金山，寄到那边啊。我听他的乡音很重啊，但是还可以听。我听30多遍才能听到九成啊。所以以后我就请人的时候把它写成文字啊，现在文字也都印出来了啊。很难得的这篇开始，你像他那个锅炉匠的徒弟，那就是做到了老实念佛啊。而地老的时候教给他的方法真是简单明了啊，因为他自己没有念过书啊，不认识字，乡下人啊，生活非常之艰苦。老和尚收了他之后啊，要不认识字，他不能学经教啊。啊，同时年岁大了，40多岁了啊，你说就要学这些，这五堂佛寺他也学不了了啊。所以就叫他什么，就把他剃完头之后送到乡下，找一个破庙没人住的，让他一个人在里面住 就告诉他一句话：“南无阿弥陀佛。”啊，这一句话你就念，念累了呢，你就休息，休息好了接着念，啊，将来准有好处。啊，他也不问什么好处，啊，他也不问，你叫我念我就念，啊，真的是就是一教奉行，三年人念成功了。啊，欲知时至，站着往生。啊，地仙法师很高兴啊，啊，对他很赞叹，就是天下丛林里面这些住持方丈和尚，啊，这些讲经说法的法师，没有一个人能比得上你啊。三年，那老师，他是什么成功？就是老师，啊，听老师的话，一教奉行。第二个问题，请问印力娑婆的心念与回入娑婆的愿行是否冲突？可有次第如何圆满？它没有冲突，但是有次第。啊，如果你对娑婆世界有贪念，对往生就有妨碍。啊，换句话说，你去不了。啊，去到西方极乐世界，那你的目的呀，要正确，不是去享福的。如果抱着是好，西方极乐世界好啊，到那去享福啊，你去不了。啊，那个地方是学校，到那个地方是求学，学了之后啊，我要到这个世间来普度众生呐。哎，不要以为这学校不错，比我家好多了。我上学之后，我就不再出去离开了，就到家了。那学校还敢收你吗？谁也不敢收你啊！所以是有阶段的啊。回入娑婆是学成之后，你一定啊要帮助一切苦难众生。第三个问题，他请问：好事不如无事。与众善奉行之间有何异同？啊，这个有差别。啊，众善奉行是愿，啊，是愿。好事不如佛事是行，啊，是修行。啊，修行佛教给我们，啊，普贤。行愿呢，诸位常常念呢。都记得很熟啊。菩萨教给我们随喜功德。啊，因为我们要懂得随喜的意思。啊，要懂得随喜。恒顺众生。啊，所以佛法讲的是缘，有缘那要做，没有缘不要强求啊。啊，我到香港来讲经，啊，这边有同学来找我，那我就来啊。不来找我，我不会找这边同学啊。啊，我不会找的是，哎，你们要来请我讲经，不会的。啊，那你们找上门来了就没有法子了。香港总算还是有过去式的有缘呐，啊，在过去30年前，啊，我在这边讲经结下的法缘，啊，在那个时候每年都到香港来讲一个月，啊，很多年都是这样的，啊，当中有一段中断时期比较久一点，大概有7年，这位同学告诉我，回归的时候我再来看，看的时候又碰到老同学。啊，这个法师，你已经7年没多久了，这么久吗？好像没这么久啊，果然是7年，啊，所以是这个是的缘分，啊，总是随缘，啊，没有缘就不行，啊，有缘呢，哎，那就是随缘，啊，所以好事不如无事，可是有缘呢，那就不行， 那个四遇到的时候还要去做啊，但是这个做的时候决定是如法的啊，对众生有利益，对自己没有妨碍啊，这个很重要啊，所以这个与众善奉行呢并不违背。第四个问题，请问九品是否已经包含所有众生的根性？如果没有，这比下下品更为低下的根性能往生吗？有，比下下品更低的是对西方极乐世界有怀疑，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叫生到比人低，无量寿经上有，你们看看就明白了啊。但是那个他还是，为什么他还会往生呢？他是试一试，哎，如果他真有了我就往生了，没有就算了，是不是啊？他有这样的心念的时候他真干，他才能往生。他如果说怀疑啊，不肯干的话啊，这个往生的意愿不坚决，他就去不了啊。所以怀疑他还要试试啊，他很认真的做啊，真的话他就得利益了啊。所以这种心生到西方极乐世界，连下下品都不够资格啊，生到边地一尘。第五，他说曾听闻说公鸡鸟狗和蛇都懂得念佛，而且还能往生极乐世界，请问这些小生命的一生呢，都不曾孝养父母、尊重师长，他们如何能够有往生的条件？哎，你怎么知道他不孝顺父母？可能他孝顺父母比你还强啊！啊，这些小动物能往生的，前生都是念佛人，善根很深厚啊，堕落在畜生道啊。哎，堕落畜生道的时候，他就后悔呀，他忏悔呀。那一遇到佛法的时候，就引发他的善根。哎，所以他们的精进超过我们一般人，这我们不知道。啊，那这些例子很多，很多啊，是我们常常见到的。这个下面呢，香港同学有三个问题，我们时间到了把省略掉。后面最后一个加拿大同学提了有一个问题，他说过去啊，我的家翁家姑啊在世的时候，我对他们很不孝，如今呢说亡者已矣，弟子现在学佛，应如何忏悔才能够避免忤逆罪的果报？念佛求生净土，将自己每天修行的功德了给他回向啊，真正忏悔回头，知道过去错误就行了。好，香港同学的三个问题留在下一次啊。好，今天我们就到这。